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的父神，我们此时此刻来到主你的施恩座前，我们真是何等的感恩。主，我们真是要怀着一颗敬畏的心，渴慕你的话语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主，你就帮助我们在主你话语里面来活出亮光。主，也特别的让我们在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在这样子的信心里面，主让我们从亚伯拉罕来学习。主啊，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些话语都使我们能够得到益处，而是要与主你连结，这样上好的福分。谢谢主，恳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你话语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在交托你的手里。谢谢主，祷告感恩奉靠主基督耶稣名求，
阿门。那我们开始之前哈，就在讨论一下作业。那因为我们上次做的作业呢，就是有两个没有讲完，所以只有一个作业。那也请就这个问题呢，大家分享一下哈，你对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有何看见？我觉得王庆必须要分享点，我们原先有些讨论哈，准备。
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圣经中的约的问题，啊，那从亚伯拉罕的约中间呢，我的确有些看见，圣经中我查资料有七个约，包括亚当的约，啊，彩虹之约，啊，那个亚伯拉罕之约，彩虹之约就是跟诺亚哈，然后亚伯拉罕之约，西乃山与以色列民的约，啊，大卫之约，然后是新约。那么这些约有什么共同点和异同不同点呢？我就发现啊，这是我的看见，不一定对啊。就是说这个约的概念和这个中文约的概念和这个 testament 这个英文的这个概念它有点不一样，因为 testament 包括两种，一种呢就是包括它的应许和许诺，它也叫 testament， 然后。也包括就是我们说的约定或者盟约，也叫 testament。 我们就发现这七个约，我就发现这七个约中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立约双方都有约束的，啊，一类是单单是神的应许和许诺，比如说这个亚当之约和这个彩虹之约，特别明显的是彩虹之约对人没有任何要求，就神就说再也不用洪水来灭到大家了，但是注意到他可能会用火来灭啊，啊，这是个笑话。那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卫之约。如果你仔细去看撒母耳下哈，那个拿单借着拿单对大卫的立的大卫之约，那么他是指向基督的，但是这个约也是对大卫没有要求，他没有要求的。也都是可以说是应许和许诺，那么我就应许你的国位永永远远建立，啊，但是另外一种约呢，就是说对立约的双方都有很强的约束的。这个约呢，我发现它是统一的。第一个约呢，就是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我们看见它有个前提，你若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那么这个完全人亚伯拉罕做得到吗？他是人，他做不到。但是他因信称义就做到了，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完全人，因为他信得非常的好，他的信心非常的强，啊，这是一个前提。那么立约的内容呢，我看了很多，大多数神的应许，我要使你成万国之父，我要让你在这个你的子民像海沙，你的后代像海沙一样多，啊，这都是神的应许。但是只有一句是约，我找到了，就像婚姻的盟约一样，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但是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你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没提，他只是说我要做你的神，就好像一个人说我要做你的丈夫，那么隐含你要做我的妻子，他是隐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那么婚姻的盟约，在夫妻之间这个盟约，如果我说我要做你的丈夫，你要做我的妻子，我们要举行婚礼， 这是一个约嘛。但这个约的内容是怎么保证的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美国的婚姻法来保证的，并且在这个婚姻法之上还有道德的法来保证啊。比如说那个，所以说这个盟约它是有约束条件的，是对双方都有很强的约束。那么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这个约在什么地方把这个婚姻法规定出来呢？西乃山，神颁布立法，就是告诉人什么叫做我要做你的神，什么叫做我要做你的子，你要做我的子民，神的标准就放在那儿了。那么在这个标准下，我们就有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这个关系。我们看这个关系比这个婚姻的关系可能可以比拟为婚姻的关系。那所以在西乃山呢，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和西乃山之约是一致的。后来我们又到了新约，这个新约也是双方的。那么这个新约的表述是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你们可以记住 Trinity 就是新约，约31章31节，三一真神，三一真神，非常的巧妙。那么如果你去查考的话，也发现新约和旧约是完全统一的，只是呢它的那个它有很多新的变化。那我们复习一下这个31章31节，非常有意思。我把这个查到哈，耶利米书31章，三一真神，三一真神，这非常好记。好，他是这样说的，这个约。那主耶稣在最后的晚宴的时候，最后的宴席，他只是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是吧？但是新约的内容却是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那希伯来书也引用了啊。那么他是怎么说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个约是什么？亚伯拉罕之约，主要是指这个西乃山之约啊。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好，这是诺言实现了，没问题啊。要知道，因为主耶稣亲自跟我们说了，那么律法的最重要的两条，对吧？那就是爱人如己啊，也要那个尽心尽意尽力尽职爱你的神，这是律法的总纲啊，就卸到每个人的身上了，心上了啊。我们三好，我们就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怎样是正确的。这就是律法放在我们心上了，我们知道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对的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看，这跟西乃山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和新约它是一样的。其实所有的约就是这一句话，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就是这个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为什么说罗马书说你们这野葡萄的枝子要接在那个肥枝上、肥根上、肥沃的根上呢？就是因为亚伯拉罕首先与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他做了神的子民，神做了他的神啊。那么并且他们建立了正确的关系啊。那么接着下来34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都必认识我。这也实现了，对吧？就是因为主耶稣的工作啊，因为圣灵在里面的话，你认识就认识神，所以你才要进到这个神的子民这个队列里面。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过，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新约的内容。那么新约的内容有与旧约呢有两个显著的不同。第一，就是神亲自做了这个工作，这些应许啊，这些神这方面的两个工作，律法刻在心板上，赦免他们一切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过啊。那么这是主耶稣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旧约是限于这个血缘的关系，那么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有血缘，那受割礼的那些人。那么新约呢，这就是以色列和犹大家就成了整个有信心的人，都成为神的子民。所以这是基本上我对这个几个约的这个一些看见和思考。
好，谢谢。可以。 那其实我们时间应该还可以，还有人要分享吗？哎，
哇，真好！
因为就是其实我们会涉及到很多哈比较大的主题，像这个约哈，它可以基本写一本书，然后又可以很多的探讨。那我们时间还是不够，但大家在开始前有一些思考和借着这个主学有个深入的思考是很好的。
就我想分享，其实也跟那个王庆大哥刚才分享有一个回应，就是看到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再想到整个旧约的历史，包括现在以色列人，你能看到神的应许对他们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他们看为父，这么几千年一直对他们这个民族的保守和就是信神是信实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神是主动跟每一个人来立约的，他是 initiator。 亚伯拉罕没有想到这个，神来主动找他。我觉得这也能看到神对这个亚伯拉罕对整个以色列他这个选民的爱。还有一个就是刚才王庆大哥分享到新约里面，其实就是这个约借着主耶稣就到我们外邦人了。我觉得就对，再结合神对整个这个以色列民族到今天这个爱，他们经历了很多患难，到今天他们还是非常 special， 还是 represent God。但是到然后这个恩典这个约临到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其实看到亚伯拉罕，其实我们也有这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心，神跟我们每个人都立约了，不光是跟亚伯拉罕，这个他的应许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能够成就，在主耶稣里。所以我觉得每次看到这个跟亚伯拉罕跟其他这些人立的约，然后这么多 几千年的这个应许不断的实现，然后想到我们今天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应该有盼望。
两位都分享得很好哈。那就是我也回应一点哈，昨天那个因为冯金给我讲一个故事，就是在贾华姐的那个在这边的有一个跨国婚姻上哈，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个华人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姊妹还是女士哈，她分享了她丈夫的一个故事。她丈夫是一个犹太人，那说她的丈夫呢就跟她讲他们她爸爸的故事。她爸爸是什么故事呢哈？他爸爸应该是四个孩子或五个孩子，他们住在伊朗。那从小的时候呢，爷爷就给他们讲这个以色列他们是神的选民，讲这样的一个故事，讲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呢这样的这个应该这四个孩子身上呢哈，他们就一直知道啊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要回到以色列。然后呢就是他的爸爸和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哈，他们从伊朗徒步走回以色列。那这个可能距离的话，我们已经有可能就是这个几十年一九几几年开始的时候，那当时他们回去的时候，其实是很艰难的。那个路途上哈，他们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就是沿着那个方向，可能指南针也好，就往那个耶路撒冷那个方向走，越过边界就越过就是这么走。然后沿途中呢，他们经常被抓起来，问他们是哪国家的，他们要去哪里去。然后他们经常是被抓到监狱，完了审讯完待了很长时间，又被放出来，然后他们就接着走，然后最终呢，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回到耶路这其中经历了很多的艰辛，他们都不敢说是哪里来。那时候苏联正好排犹太就是排外这个潜在犹太人，他们就说他们从苏联的，最后他们回到以色列。他们回到以色列的话呢，他们的爷爷给他们讲很多犹太人的历史，这个跟神的这个约定。但是他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光景可能是复国之前，所以那地方非常荒凉，他们回去啊令他们非常的失望。他说这是迦南美地，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怎么这么荒凉呢？然后他们就给他的爷爷写信说，你看你跟我们讲是这样的一个神应许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荒凉？那他爷爷就跟他就是昨天讲那个丈夫的爷爷就跟他的这个孩子们说哈，说你们不要着急，在那等着，再过20年看看如何。然后 可能就是再过20年，以色列恐怖，然后不坚强了，他们就又在那里经历神的应许之地。那因为那个姊妹可能是没有信主，她的丈夫是犹太人，她讲的时候冯宁就一直流泪，一直在哭，因为这样的一个故事，冯宁说哈，像我们都知道只有在圣经里我们才可以听到哈，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完了外邦，他们一定要回来，因为那是神给他们的土地，然后他们神的选民，他们知道跟神有个约定，所以他们要回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好像听到了很少，但是昨天那个借着那个跨国婚姻，那个女士就跟她讲她丈夫犹太人的她爸爸的这个故事，兄弟姐妹的故事，然后我们知道神的这个约，就知道今天现在还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约，然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可以存亡，还可以现在变得这么样的一个与众不同，这是神的信实，这是神的保守。好，我就在这里稍微分享一下哈，因为关于这方面的理论确实很多哈，那我就不太展开讲，我翻到下一页哈。我这里主要列了五个约哈，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基督的新约。那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研究。那刚才那个王先生也给他总结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神借着这个约是保守我们和他的一个关系。然后那个以前一讲哈，那这个约的初始和这个完全的可以保守执行起来，都在于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说这个约是无条件的。当然我们从摩西之约，我们知道颁布律法，然后神让他们怎么样执行，好像看似有很多的条件，但是我们知道那人都没有办法来守住，但是神就是一步步的这样的在推进。那所有的这些约呢，都表明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开始。那同时呢，说所有的约呢，你发现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然后最终到新约，耶稣用他的血和身体为我们立这个新约。今天我们就是那个约的选民，就在这里。大家有时间回去可以好好研究哈，这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是有很多。但如果你能把约明白的话，那你可能就把圣经哈就融会贯通，整本的话你就可能就有更深的理解。这就是王庆弟兄这几天在研究这个新闻。是，是。是是，是他有就是有些有不同的认知嘛，也有比较狭义的，还有广义的，有的虽然没说那是约，但是呢，甚至包括神和亚当之间的这个之间的这个约定，就是他们讲的你要这样要这样，就是一个约定，但是虽然没有说是约。对，是，对。那你要再仔细研究，你会发现哈，这个约哈，像王庆弟兄刚才也提到哈，其实这都是一个，其实都是要表达一个神的这个心意，其实这个所有的本质都是一样的，让我们来，好，我们今天就来，讲到这里哈。那上次我们分享到哈，神在15章的时候曾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的话呢，过了13年之后呢，99岁的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呢，神再次跟他显现，那要跟他立约。那所以你这里也让我们看哈，当神在带领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再给他一个启示的时候，然后这样的一个启示是逐渐的渐进的，然后甚至过了这么长的时间，那神又重提跟他重提这样的一个重提这样的一个约，然后呢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非常严厉的保守，严厉然后就是说所有的 但亚伯兰家族的人都必须受割礼，如果不受割礼的话呢，你就必从民中被除去。那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但这也是正是这样的一个形式，那神保守了这样的一个民族，这样的一个他的选民的国度，那出来开始往前行。然后呢，我们就又讲到哈，有这么一个奇妙的一天，亚伯拉罕呢就在帐篷外面，坐着，正好有三个人拜访，那这三个人呢就是耶和华和他的使者。那在紧接着下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神，耶和华呢向亚伯拉罕说呢，他要去索多玛查看那里的情况，并且要灭掉那里，然后呢就发现了一个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的这个对话。那这样的一个对话的话呢，应该也是很奇妙的。那我们现在就从这里来看哈。首先呢，在18章17节说，耶和华说哈，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那在圣经中说哈，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这是非常奇妙的。那在圣经中哈，这样的一个称谓在旧约当中哈是不多的。那就让我们思考，那亚伯拉罕何以成为神的朋友呢？那我们简单的答案就是说，亚伯拉罕对神有信心。那可以在具体的时候，你就读这些经文哈，你可以看看他的信心是怎么样的表现。他的信心是对神一个积极回应神的信心，神的信心。然后你看到他每次见到神，然后他是如何的倾听，然后如何的询问，然后如何把神告诉他的都快速的响应。在前面那节，神跟他说哈，所有的你家的人都要受割礼。那我们想，可能我们就想，说啊，我们是不是要选个良辰吉日，等我们把大事都预备好了之后，我们再割礼。但是亚伯拉罕回去的时候，那当着那日，他就执行为全家所有的人执行割礼。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些细节哈，他在神面前他如此的谦卑倾听，然后他马上去执行，这样的一个人，神称为他的朋友。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哈，就是神如何向遵守他命令的人，然后来显明他的旨意，然后也亲近他。这就是我们新约圣经讲的说，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们。那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然后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可以得到更多的神的启示，或者说我们不说的那么玄妙哈，就是我们如何可以更明白神的心意，借着神的话语。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安静心来，然后读神的话语，去感受，去祷告，去思想，你就发现你就会领受的更多，你也就会发现那你越贴近神的心，然后你会发现神真像在圣经中说那样说的，他要做你的朋友，他要做你的牧者。这是我们是可以效法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当耶和华哈对亚伯拉罕说哈，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他呢？那他下面讲的说啊，我要成为，要他成为强大的国，然后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十八章十九节说哈，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那我们就这里看到哈，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有一个目标。那这样的一个目标呢，他要祝福他啊，他要引领他的生活，是要他行走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公义里边，就是要遵守他的道。神对亚伯拉罕的引领是要他过着一种与世人不同，但是却与神相同 的一种生活，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所以神要带领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和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态度，这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给他这么多启示的一个目的和目标。当然神在亚伯拉罕上有神，除了在他每天的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之外，他在最后最终在人类的历史上他要把弥赛亚带出来。所以在十九节他也说哈，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万民要借着他得福，要借着他的后裔得福。所以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目标。那在这里哈，我们也看到哈，因为这个圣经呢是神借着人的默示所写的哈，书哈，书信哈，所以他有我当人时写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有很多拟人化的东西哈，十八章二十节我们可以看到哈，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对话哈，耶和华说，索多玛和妈妈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所以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拟人的描述哈。那作为神的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超过时间和空间哈，他不一定下去才能知道他们的罪恶哈。但是神耶和华在这里也是一种人的肉身的方式显现，然后来跟这个亚伯拉罕对话。所以呢，当这个后人在受圣灵的感动的时候，也以这种方式描述下来。但是我们在这里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神的心意。神在跟亚伯拉罕说，他是在说的时候，好像这样说：这样的事到底是真的吗？那我真是不愿意相信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一个罪恶在索多玛和俄梅拉，说我要下去查看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我真是不愿意灭掉他们，啊，我愿意向他们施怜悯。那最好不是这样。那在这个话中话中哈，我们也体会到神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这样的一个跟亚伯拉罕的一个沟通的话呢，就给亚伯拉罕的一个机会。一个机会是什么呢？他知道神的心意，然后他也知道他的亲戚罗德，他的侄儿罗德在索多玛。他想啊，神啊，你要去灭索多玛啊，我的亲戚在那里，罗德在那里，他跟着他们灭亡了怎么办？如果在那个城市里还有一人，他们怎么办？你还要灭掉他吗？所以从这儿呢就开始了，那他跟这个遥控器还有点问题，就是他跟这个亚伯拉罕的一个奇妙的对话。那这样的一个奇妙对话呢，我们通常会用来做我们更进一步认识神的属性，还是我们跟神向神祷告的一个典范。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勇敢顽强的一个代求者，他跟神差不多有六次的来回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我不知道说讨价还价好不好啊？但是可能还你继续分析，他其实不是在讨价还价，他是要进一步弄清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他跟耶和华说，他是这样开始的哈，说如果那城里有50个亿人，你还搅和那地方吗？然后他就说，如果短了5个，45个怎么办？40个怎么办？30个、20个、10个。如果你是神的话，或者你是一个人的话，有人跟你这样的一个沟通，你会觉得很不耐烦。如果你是一个父母的话，你孩子这样跟你讲哈，作为爸爸的时候，我们常常对孩子没有耐心哈。但是更何况，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永生的神，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所以这里这样的一个他跟神的这样的一个来来回回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对我们来说是让我们有很多的看见。首先哈，我们要知道 亚伯拉罕可以这么的一个勇敢顽强的代求者，并且从这样的一段经文中好像看到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个主角。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代求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神是公义是并公正的，这是这个代求的重要基础，否则无从谈起。如果神不是这样的神，那亚伯拉罕没进入第三个回合呢，神就可以一巴掌把他一巴掌给他打到一边去。但是神就是这样的一位允许我们反反复复的跟他交涉，甚至质疑神的公正性，但是呢神却是有慈爱和怜悯的，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他是如此的耐心。神就不会这样说哈，说废话，难道我不是神吗？还有你指手画脚，还有你指手画脚吗？其实不用说神，我们很多人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人都是这样没有耐心。如果有人质疑我，或者说啊你应该这样做，或者多说了我几句，那我们可能都说不要对我指手画脚。虽然我们的言语上还没有把它说出来，但是我们的心里可能就是这样想。但是我们也看到是神在这里如此有耐心的把这个话谈话对下去哈。那有一点我们也要明白哈，神是威严和公正的，在这样的一个谈话的基础上呢，他容不得人的谎言和欺诈。所以亚伯拉罕在跟神讨价还价的时候呢，他没有在这里玩诡诈。我们很多的时候人在不知不觉的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代求的时候，我们在玩我们的小心眼，在玩我们的诡诈。甚至我们跟神说啊，给我10次机会吧，或者是给我20次机会吧，给我30次机会吧。什么机会？给你继续犯罪或者继续任意妄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呢亚伯拉罕呢在这里的祷告，他没有用谎言，没有人欺诈，他是急迫的为罗德代求。那神可以看出人的真心和重担。所以18章25节哈，这是亚伯拉罕所说的，我觉得最踏实耶和华心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此不行公义吗？我觉得我都现在想起来哈，我都觉得这不应该是亚伯拉罕说的话，这应该是神说的话。难道我岂不行公义吗？但是接着亚伯拉罕的口里把他说出来。亚伯拉罕抓住神的心意，那信心的根基呢，就是在于神那里有公正。这样的一个代求呢，是请求神显明他的公义和怜悯。所以从这一点上哈，他没有改变神的心意和属性，他在提醒神，他让神证明出他的公义，然后同时呢他也在提醒自己说罗德是个义人，他在神的手里，然后神在工作，那我借着这样的祷告我就可以有平安，那我就可以看见神会拯救罗德，那我的信心就摆上，我就可以来经历。那在这样的一个祷告过程中哈，这样的一个6次的来回，我们可以看出亚伯拉罕表达了他充分的敬畏神。他每次他进入下一个回合的时候，他都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再说一次，我可以再说一次吗？在神面前他是勇敢的，冒着触怒神的风险，但是他也是无比的敬畏神。那这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亚伯拉罕身上应该所学到的。那 我们在我们的这一基督徒这个时代来说哈，我们敬畏神敬畏的不够。那我们很多时候神是我们的朋友牧者天父，然后我们跟他祷告，然后我们不 take this very serious， 我们不够严肃，你答应我也好不答应我也没有关系，然后我就忘了我的生活好像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神都爱我。但是在这位信心之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活他是统一的，他敬畏神，他来到神的面前被称为神的朋友，他不敢，亚伯拉罕不敢敬畏神的旨意。那反省我们的祷告哈，反省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与神有这样的交流，把我们的疑惑反复与神讲明，他愿意听到我们的疑惑焦虑惧怕，我们可以把他带到他的面前，他没有离开我们直到完全应答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很久很久没有应答，就像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过了13年之后又再回来重新坚固他的约，那这13年的时候亚伯拉罕可能想，神那你跑哪里去了，你还是我的神吗？但是虽然时间漫长，但是神仍然在那里，时候到了他要行动。那对于我们来说哈，我们就是抓住神的应许和属性，我们可以大胆祷告，否则我们就是妄求。我们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啊，要探知神的底线到底神是怎样的神，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违反他的属性做事。神是个用我们人的话，他是个正直人，我们没有办法用欺诈和诡计来跟神来玩游戏。那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然后这样的一个啊，亚伯拉罕站在神的面前跟耶和华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交通，也让我们再一次看到像亚当在伊甸园里站在耶和华面前，站在那位天父面前，跟他的每天晚上的那个散步那样的一个美好的交通。那最后我们也要再有个对这个啊祷告有一个总结哈。那我这是引用别人的话哈，就圣经没有保证我们的理性问题都得到理性的答复，因为神用不着在你我面前为自己辩护，他是无所不知且看顾人的神，他在我们生命中做出供应和安排，让人确切知道他在掌管一切，并且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你的理性并不见得在某个时间段马上就能得到答复，那你的祷告神也不是说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要求马上就可以答复，但是我们相信神是掌管一切掌管万物的主，就像妈咪今天信息所讲的，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然后我们来看索多玛的恶行哈，神的两个天使就来到索多玛。那天晚上呢，天使就到了索多玛，罗德呢正坐在索多玛的城口。那在旧约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哈，坐在城门口的这个呢都是城里的大户，那有威信的有地位的人。那罗德呢搬到索多玛，渐渐迁移到索多玛，那罗德也是个大户。记得罗德和亚伯拉罕分家的时候他有很多财产，然后呢他从平原一直到搬到城市里。那在城市里的话呢，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他坐在城门口呢啊，可以看到他的地位他的富有。然后我们这里看到哈，罗德呢就热情地把这两位天使邀请到家里，他迎接他们，然后两伏于地下拜，然后把他们邀请到家里，热情地招待他们，给他们烤无酵饼招待这两位神的使者。在当时呢，这个经文没有告诉我们罗德有没有认出他们是神的使者，但是那个历史上哈，招待这个客人哈这样的一个方式 也是那个时候是比较流行比较流行的，更何况罗德他是一个异人，所以招待这个远道而行的哈。那我们想这两位天使的面貌肯定是也是与众不同，然后让罗德呢深感敬畏这两位远道而来的人。然后紧接着那个晚上就发生了事情哈，啊，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个房子，呼叫罗德说哈，今晚上到你这里的人在哪里呢？把他带出来，任我们所为。那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都知道是为什么。啊，这个圣经中任我们所为哈，叫 know them。那有一个中文版本的圣经哈，应该李中中版本就是说，叫他们出来与我们同居。那索多玛那个城市就是一个同性恋泛滥的一个城市。那这个同性恋泛滥的程度哈，你可以看到傍晚的时候啊，可能工作也结束了，完了晚上这个酒吧哈，然后连老带少都来围住这个房子，要把这两个陌生人拿出来说，来吧，让他们出来来跟我们玩。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恶行哈，是已经多么的扩展的多么严重，从老人到少年，然后中年人、成年人。然后这个陌生人来临的话呢，也不放过，把他带出来，来跟我们来玩。索多玛、俄梅拉哈，前面描述它是一个平原的城市，然后生活富足，但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呢，就是一个同性恋的淫乱，到处涉及到每个人的这个生活。那这里呢，基本我们可以看到是已经成为每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的情绪。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大家都来做这事情。这个城市是如此的荒淫。那如果我们从圣经来说哈，人如果没有认识神，发展这个地步，绝对不稀奇。啊，这也是罗马书在第一章中表示说，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第一个罪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淫乱。就是性的混乱。神创造这个性定规在婚姻当中，然后呢就是彼此爱的表达，然后让夫妻之间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性的乐趣。但是人如果离开神的话，人就没有这个婚姻的限制，然后人在性上面就追求婚姻之外的乐趣。从现代人的眼光，今天世界上很多发达的国家正面临这样的这个问题，是性为游戏。然后下面的这一幕呢，也让我们非常的惊讶，罗德他是怎么表现的呢？罗德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真是一个异人。他出来他说，你们不要做这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我把他们交出来任你们而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但是罗德呢，新约圣经说哈，为朋友舍命没有更比这更大的。那罗德呢，就是为朋友，甚至在他眼中来的这两个使者是一个异人，他要为他们舍命，要把自己的孩子献出去。从我们今天的这个道德标准，我们都觉得是很难理解，但是罗德确实是一个异人。然后紧接着这些人就来回答说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们比他们害的更甚。这是他们对罗德说话哈。罗德在一个城市里他渐渐挪移帐篷到这个城市，这个罪恶深重的城市。那罗德在这个城市里有了一定的地位。那在这里我们可能也看出这个线索里哈，你说这个人来到我们这里他还要做官呢。但是呢，我们知道罗德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他没有办法施展他认识神的这个影响力给众人，相反他却把他自己和他全家陷到一个危险的境地。从这里我们就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他的女儿已经在危险之中，即使两位使者不来，那他的孩子他的家庭一代代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生活面临何等样的危险。这就是罗德渐渐挪移帐篷挪到索德玛和俄梅拉的危险。他并没有在这上事情学到教训， 上次已经发生了个危险，他被掳，那亚伯拉罕啊把他救回来，但是呢他仍然还在这个啊城市生活。那彼得后书也特别的讲到罗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说哈，只讲到说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心一心就天天伤痛。讲到罗德在这个城市里他的生活是如何的痛苦，因为他是认识神的，他知道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是不对头的。神的两位使者来看到这样的情况，很明显他不需要再查看在灭亡这个城市，罪恶已经深重，就是要把索多玛和俄麦拉灭掉。然后呢二人就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无论是女婿还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所有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神爱罗德，他要拯救他的家人。神爱我们，也要拯救我们的家人。然后罗德就出去告诉了他女儿的女婿，说你们要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这个城马上就要毁灭了，耶和华要来毁灭这城。然后他的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这正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难处。谁可以相信那看不见的上帝要降下灾祸呢？整个这个城市是这么的富足发达，人们的生活是这么的尽情享受道德的沦丧性的自由，却以为人类已经进步到此自由的程度，没有人对婚姻美事，没有人对性忠诚，性成为人类追求刺激尽情享受的手段。福音传到这个城市，这么重要的信息，人却以为是戏言。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生活的写照。当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可以客客气气的来看着你，但是他们心里却在想，你说的是戏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提醒我们，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如何可以相信成为神的儿女？太不可思议了。昨天我们还在分享，冯静又再次提到这一点，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去亚洲店去传福音，很难很难，但是在这个难处当中，我们就再次的感受到福音可以临到我们，让我们可以苏醒，相信这不是戏言，这是多么大的神的恩典。罗德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也想把他的全家人都拯救出来，他的女婿们都拯救出来，但是罗德在这里也无能为力。有一个角度无能为力的原因是，如果不能持之以恒地影响自己的家人，要在关键的时候让家人相信神，是多么的难。罗德渐渐挪移帐篷到索德玛俄梅拉，他在这样的一个城市所施展的影响力已经很小很小，他把他的家庭又带到这样的一个城市，你想他对他的女儿，他对他的女婿，在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世界中，他允许他每天暴露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他如何能发挥他的影响力？他作为他的一家之主，他没有做到保护好他儿女的责任。然后他想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说女婿们呢，神就要灭掉这所城市了，你赶紧跟我走吧，逃命吧。他的女婿却认为他说的是戏言。哦，岳父啊，别开玩笑了，你自己去玩吧，我们没时间跟你讨论这个事情。罗德的故事 提醒我们，即使在一个艺人的家庭，当他不能发挥充分的影响力的时候，他的亲人也欲救恩失之交臂。所以在犹大书一章七节就讲到，索多玛、俄米拉和周围的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顺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借鉴。罗德带着他的两个女儿和妻子就逃离了这个城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十九章十五节的时候，在天明了，那个天使催促罗德说，带着你的妻子孩子赶紧走吧，但罗德迟延不走。逃离这罪恶的城市需要神的恩典和能力。罗德有太多的放不下，女婿不愿意走，那我的财物又甚多，我的事业啊，我在这个城市的未来，我如果逃离这个城市，我去哪里住呢？我的所有的家产都不能带着。所以罗德迟延不走有他充分的理由。但是呢，耶和华去连续罗德，天使呢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去安置在城外，并且答应罗德要先逃到索尔才灭城。那十九章二十七、二十四节就讲到，然后呢，耶和华就将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下来，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然后更为一件遗憾的事情发生了，罗德的妻子往后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我们常常想，这太冤枉了，谁可以回头不看呢？那原先就是我的家，那么多的留恋，那么多的回忆，那么美好的一个城市，谁可以回头不看呢？但是在新约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耶稣却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在讲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的时候，他讲的上下文是什么呢？说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是讲到末世的一个光景。那在末世的时候，你要想保守你的生命，得到永生的生命，你要怎么样来行？所以三十三节就讲到，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所以放下和舍弃永远是福音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信心之父他离开本地本家，离开自己的筹算，随着耶和华到一个远处要他去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仍然面对这个选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我们不扔掉那个垃圾，神要赐给我们最好的就无处可容；如果我们不丧掉属世的生命的话，就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神要把我们最好，但是我们要把那个垃圾和老我的生命给破碎掉，给扔掉。十九章二十九节的时候再一次提到亚伯拉罕的代求。当神毁灭平原筑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筑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神纪念亚伯拉罕的代求，因着他的代求，罗德得拯救。人的代求不能改变神的属性，但是却可以促进神按着他的属性做事。神的公义，神的怜悯，更重要的是神喜悦人和他同工。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罗德他两个女儿他们就逃出来， 最后他们逃到一个山里。那罗德在索多玛那个城市生活所衍生的恶行也有影响到他下一代。当时他们在山里头，那没有外来的人，然后两个女儿就说我们这样没有男人上来，我们就没有办法下一代了，来吧，我们跟父亲同居，我们好产出下一代来。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很自然的就容易想到是深受他们在那个索多玛和俄梅拉那个城市生活的习气的影响。在他们的眼里，乱伦和性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如果有更重要的一个目标要完成，性可以随时成为我们舍弃不忠贞的一个因素，性就成为他们的一个工具。所以呢，他们为了有下一代，然后他们把父亲灌醉，大女儿跟爸爸同居，然后小女儿跟爸爸同居，他们就生出来。后边在旧约圣经中也经常提到了两个族裔，两个后代，摩亚人和亚门人。那摩亚人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住在实亭，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淫乱。然后后边又讲到亚门人极其残暴，他们拜摩洛神，将婴儿献为祭物。所以这样的一个索罗马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带给罗德的后代，然后后代又传递下去。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再把下边的注页给大家看一下啊。结果其实你帮我稍微翻一下我的我们可能还是只能思考一个问题，对比索罗马和今天的世界，我们今天的危险是什么。好，那请杨长老带我们做个结束吧。